翻江鼠蒋平破坏了独龙桥，断了白玉堂的归路，之后他就扮成打鱼人，在葫芦嘴这挡着，安下他，咱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卢芳、徐庆、丁兆兰等人坐着船偷偷的回到卢家庄。等到了屋里，卢芳的夫人卢的奶奶大吃了一惊，一看老头半夜回来了，见面就问：你们怎么才回来？这是从哪儿来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
哎，别提了，
还不是为咱五弟吗？小五太不像话了，折腾的天翻地覆，这回啊，他算折腾到头了。我们这次回来主要是拿他。大奶奶一听吓哭了，这老夫人呢，对白玉堂非常疼爱，你别看是磕头兄弟，拿他呢就当自己的孩子似的。大奶奶就说：老头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哥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下了，老五年轻不懂事儿，你们还得高抬贵手，担待他一二。
嗨，就叫你给惯坏了。你放心，我们拿他也不是说要他的命，而是包的人有糖，叫他到案打官司，金殿核实，如果万岁高兴，不但没罪，还要加封他的官职啊。就是老五现在磨不过这个弯儿来，我们大家是逼着他学好。
哦，那就好，我就放了心了。
这天晚上大家开始行动，头一个就是粉子都卢真，奉蒋平所差，拿着钥匙先赶奔紫朱轩迷魂亭。卢真这能耐都跟白玉堂学的，别看小孩不大，对这里的消息埋伏是了如指掌，没费吹灰之力把紫朱轩的暗道机关给打开了。二侠丁兆慧在里头憋着呢，一看透了空气，外边的光亮射进来，二侠心里这高兴就是甭提了。往外一走，正好碰上卢真。是卢真吗？是我，二叔，您受委屈了，我奉蒋四叔所差来救您。
谁？
我蒋四叔。我蒋四哥在哪呢？都在我们家呢，您快跟我来吧。
二叔，您可听我的，现在不能跟我五叔翻脸，等一会儿英雄大聚会，众人一起下手，你怎么打都行。
我明白，走。两个人离开紫竹轩，又赶奔通天孔憋死猫。卢真一拧八楞螺丝嘎子，机关开放，南侠从里边也出来了。展南侠一眼看着丁兆慧了：
二哥，您怎么来了？
哎，别提了，我也是刚被放出来的，这个白老五都把我恨死了。
展昭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钻天鼠卢芳之子，叫卢真，这孩子给咱帮了大忙了，没他咱们谁也出不来。
哦，是是是，
彼此见过。三个人赶奔卢芳的家，等一进屋，南侠一看所有的英雄都在呀，这心里的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。见过卢芳和徐庆，又见过卢的奶奶，众人是又惊又喜。
大家落座。卢真这事儿算办完了，下一步该大爷丁兆兰的了。按分派，他今天晚上要想方设法取回三宝。丁兆兰冲众人一抱拳：“各位啊，稍后片刻，我去就回。”卢芳拉住他的手：“丁大帝多加谨慎呐、啊，老五可翻脸不认人，如有得罪之处，还望看在老兄我的份上多多担待。”大哥您放心，我一点也不恨老五，我现在就走。丁德爷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宝剑斜挎百宝囊，飞身行赶奔武艺厅。他呢先到了后坡，闭住气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，往屋中观看。咱说过现在天热呀，门窗都开着，尤其是黑天，屋里的灯光明亮，从外头往里看非常清楚。盯着来往屋一看呢，白玉堂跟柳青正在这儿喝茶呢，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谈着，看这意思白天睡足了，晚上相当精神。柳青正好问白玉堂：“兄弟，我觉得这两天岛子上可不能太平了，你要多加谨慎呐。”“大哥，您就把心放下吧，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他们爱谁来谁来。还是那句话，来一个我抓一个，来俩我困住他们一对儿，我把他们给彻底扳倒了，我就不姓白。”柳青就说：“兄弟，这么长的夜我觉着挺无聊，哎，我想起件事儿来，你光说指鹿到三宝，都什么三宝？”丁兆兰在外头一听，正合适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，所以他更注意的听着。白玉堂一笑：“哎，空有其名呗。原来啊，我拿这三宝也当作神乎其神的东西，就是一个枕头，叫游仙枕。据说嘛，包的人有什么疑难的案子解决不了，躺在这个枕头上就能过阴，到18层地狱，去求他们设法帮着解决。还有一面镜子叫照妖镜，是人是妖，通过这镜子一照就看得清清楚楚。还有一个盆叫古金盆，听说这都是李氏夫人娘家的陪送。如果眼睛瞎了，配上药用这盆来洗，能使双目复明。这玩意儿咱也没试验过，谁知道好使不好使。我看了一眼，原方没动，全都藏起来了。”“
哦，这么说我也想开开眼。”“
最好你派个人拿来让我看看。”“行啊。”“谁在外边呢？”“
我在。”
白玉堂一看值班的醉里进来了：“醉里，你到青石梁蛤蟆窍把三宝拿到我这儿来啊，这是钥匙。”“
哗啦啦啦！”
白玉堂从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递给了醉里。醉里接过钥匙，点了个灯笼，起身赶奔后山青石梁。大侠丁兆兰在房上听了个真耳切真，不由得心中高兴，噌飘身跳落尘埃，高抬腿轻落足，跟着醉里。这个青石梁啊，是一片荒山，
岛子上的住户呢，基本都在前山。比方要死了人呢，就埋到青石梁，这是一大片乱葬岗不大，很少有人到这儿来。这醉里今儿个喝的也不少，拎着灯笼拿着钥匙往这儿走，往旁边一看，路边闪出一座孤坟，这孤坟上还插着白纸幡，被半夜的风一吹，哗啦哗啦哗啦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，醉里有点害怕了，觉着头发根发竖，脊梁沟发凉，因为他知道这坟里的埋的呢是他的好朋友，叫醉王，前些日子突然得病死了，埋的时候他也帮忙来的，他想起醉王来了，这醉里就害怕，但是还非得在这坟头前面经过不可。醉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嘴里捣鼓，我说醉王，我是醉里，咱哥俩可不错呀，你可不行吓唬我啊，我在你坟前路过，可能打扰你了，你原谅我啊。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？噔噔噔几步，他从醉王的坟头前过去了，但是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觉着鼻子尖冒出冷汗来了。他往前走了能有二里地左右，路边有一块大石头，您说这石头啊长得这形状挺特殊，就好像一只大青蛙在那儿坐着，脸看着天，这就是一个机关。醉里到了近前，把白玉堂交给的钥匙拿出来了，其中有一把半尺长的铜钥匙，他把这蛤蟆鞘下边的一块石头拿掉，里边有拳头大小一个窟窿，消息都在里边，他把钥匙输进去，往外边拧了三扣，嘎巴嘎巴嘎吱吱吱吱吱吱，然后把钥匙撤下来，就见这蛤蟆嘴慢慢的张开了，里边黑洞洞的，蛤蟆的肚子是空的，可以藏东西，三宝就在里边放着呢。这醉里把胳膊探进去，摸着这个包拿出来，又用钥匙把蛤蟆嘴关闭。醉里哈腰啊，把灯笼提起来了，转身就往回走，正好又路过醉王的坟头，这醉里又还害怕了。
我老王，我办完事儿回来了，别吓唬我啊。过三过五我得暇的时候给你烧几张纸。
你看越害怕越有鬼。他往前走了没几步，就觉着好像身后有人拽他，一迈步身后就响一声刺啦，一迈步刺啦，
我老王，你这要干什么？
他是紧走后边紧刺了，可把醉里吓坏了，灯笼也掉在地下了，把三宝好像没扔了。后来他仗着胆子回过头一看呢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地下有一股了枣木枝，这裤腿叫枣木枝给挂上，他这一走他能不响吗？醉里也乐了，哎呀，可把吓坏，他妈是这玩意儿作怪。他把三宝放下，回过头来摘着枣树枝，等摘下去他稍微喘喘气儿，再找三宝踪迹不见。爷爷，我就放在身边了，这怎么闹的？哦，对了，我光顾害怕了，这三宝拿出来啊我没拎来，又想不对，拎着来呗， 他心里头正胡思乱想，就觉着脖子被人给抓住了。
超丑要你的命。
醉里睁大眼睛一看，认出来莫花村的大侠客丁兆兰。就见丁兆兰把宝剑横到他脖子上。
大爷，您别杀我。别杀我。
醉里，咱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绝不伤害你，我是为三宝而来，你听我的话，我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，倘若不听，可休怪我翻脸无情。
我听您的，我听您的。
丁兆兰把三宝得到手中，往腰里这一围，把醉里给捆上了，嘴给他堵上，然后拎回蛤蟆窖，拿过钥匙，按照醉里的那个方式，把蛤蟆嘴打开，把醉里的一条大腿塞里边，然后一拧这钥匙，蛤蟆嘴关闭，把这腿给夹上了，当然不能夹坏了。丁兆兰就说：“醉里啊，我暂时先把你寄放到这儿，我怕你跑了坏了我的事，所以你就得受点委屈。天亮之后，我派人前来放你。”怎么光哼哼的，说不出话来了，嘴给堵上了。病的也走了。
哎呀，醉里这个醉瘦的甭提了，往前一看，醉王的坟离着不太远，白纸幡哗啦哗啦直响。醉里心说要了命了，就叫鬼魂陪着我吧。
安下他遭罪咱不提，单说丁兆兰很快的回到卢芳的家里，众人都在屋等着，一看丁兆兰回来，从表情上看就知道得手了。丁大爷把包从腰里解出来，轻轻的往桌上一放，各位你们看看吧，是不是三宝。卢芳比较仔细，把包袱打开仔细一看，果然是三宝，这才放心了，重新包好了交给夫人，让她锁到箱子里。那么这件事办完，剩下的就是件大事了，要捉拿白玉堂。
卢大奶奶直说：“各位呀，手下留情，老五不懂事儿，他毕竟还年轻，能治一福可别治一死啊。”
展雄飞一乐：“大嫂您放心吧，我们绝无恶意，只要把他抓住，包大人奏明当今天子，还得加封他的官职呢。”夫人这才放心，老少英雄各拿应手的家伙赶奔武艺厅，到了前院埋伏好了。单说白玉堂和柳青左等这醉里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白玉堂打发别人到后边看看，那人回来说没有醉里的影子。从路程和时间上判断，两个来回也回来了，白玉堂就有点多疑了，柳青也感觉到事情不妙，莫非今天晚上要出事儿？正在这时，二侠丁兆慧从东厢房上蹦下来，手中拎着把刀，高声断喝：“呆，白玉堂，你出来！你看你家二爷我出来了！”就这一嗓子，屋里边听得真而切真呢。白玉堂和柳青俱各一愣，把屋里的灯全吹灭了。柳青拽出三叉鬼头刀，白玉堂拽出展雄飞那把巨雀宝剑，哥两个闪身躲在门后，甩脸往院中观看。院里头有天灯啊，因此看得挺清楚。一看这丁兆慧，白玉堂就一愣，他怎么出来的？
那紫朱雀迷魂亭也慢说困住他，就大罗神器也出不来。
莫非？
哎呦，莫非我叫卢真把我卖了？白玉堂又一想，我到外头问清楚了再说。他拉了把椅子，哟，奔丁二侠就撇了去了。丁二侠往旁边一闪，椅子打空，滚落到旁边。丁兆慧一乐，我说老五啊，甭来这套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是堂堂的侠客，能暗中对你下家伙吗？你就出来吧，别故弄玄虚了。就这样，白玉堂和柳青蹭蹭这才窜到天井当院，一个站在左边，一个站在右边。柳青他不是主角，那这件事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他是赶上的，所以他不好插言，提刀在旁边观战。白玉堂拎着宝剑来到丁二侠近前，我说姓丁吧，咱把话说清楚，你怎么出来的？嗨，能困得住我吗？我是侠客，我想出来我就出来，我想不出来我就不出来。不对，你这叫吹牛，肯定是有人把你放出来的。谁把你放的？刚说到这，小卢真从房上也跳下来了。我说您甭问了，是我把我二叔放出来的。
你小孽障啊，你把我卖了。
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这怎么算把您卖了呢？这是我帮着您呢立功赎罪啊。我说您别执迷不悟了，今天晚上各位英雄都来了，您手大可捂不过天来，听侄儿良言相劝，把家伙扔下，您扶膀吧。
呸！小兔崽子，我皮了你！
丁兆慧抡刀过来，把白玉堂给拦住了。哎，姓白的，你干什么？欺负孩子？你拉倒吧你！卢真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今天晚上这一关你过不去。我问你，你跟展兄非有过节，我得罪你没有？我张嘴兄弟长，闭嘴兄弟短，我哪点话说的不对？我哪点事情得罪你了？你好不应该把我困到迷魂亭，你特意的歹毒了。今天你家丁二爷，我就教训教训你，我看看你白老五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接刀唰，丁兆慧劈头盖顶就是一刀。白玉堂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，这一刀劈空了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要说俩人能耐谁高呢？白玉堂料占上风，丁二侠真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要说就打几下就趴下了，那也不至于。两个人打得到二十几个回合，丁二侠一个没注意，这把刀啊正好碰到白玉堂的剑上，这把剑叫巨阙，那雪铁如泥，切金断银，那乃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亲自打造的。他一共打造了五口宝剑，叫大型三小型二，大号的三口，头一把叫战炉，第二把叫巨阙，第三把叫紫电。那短的是两把，头一口叫秋风落叶扫，第二口叫鱼肠，那乃是当时的名剑。那丁兆慧那把普通的钢刀，那哪能碰得过呀？丁二爷一看，哟，刀被损坏了，我还得找家伙去。莫深刚要走，白玉堂就追下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南侠展兄飞过来了，五弟姓刘，不，他把丁兆慧让过去，拦住白玉堂。锦毛鼠一看是展兄飞，这火就更大了。哦，你也出来了？
对，
也是卢真把我放出来的。武帝呀、啊，我劝你悬崖勒马呀，不要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姓展的向来不说瞎话，你跟我个人的过节怎么的都行，你可不应该搅闹皇宫院，偷盗包大人的三宝，你就触及了王法，哥哥我不得不抓差办案。但是我把笔交给你，你就打个官司，也不会判刑，也不会定你什么罪名，这个过场非走不可。兄弟，请你担待哥哥，你受点委屈跟我走一趟吧。呸，你说的轻巧，詹兄辈，你要能把我抓住怎么的都行，要抓不住就由不得你，召见。南侠上步往旁边一躲，啊，召见召见，唰啪啪啪啪，白玉堂一口气就扎了30多箭，南侠没还手。最后展雄飞冷笑一声，武帝啊，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，既然你不讲情面，愚兄要得罪了。